欢迎大家来到本周的小高的岛，
大家
我
好。
是本周的朵拉。哎呦，你们听我这个嗓子啊，我确实尽力了啊。就有朋友在问说，为什么过完年没有更新？因为我嗓子这样了。我前2天录高贵的时候还是没有这么严重，但我这2天是达到了一个这个巅峰，
是。
对，所以就来晚了。不过还是来了，
嗯哼，你现在听起来特别像迅姐。
可是我不爱你，本宫是皇上亲封的皇后，我们要玩的多啥时候？对
不知道，感觉跟就是咱们这个播客调性不是特别符合啊。你在
啊，
高贵这么玩，感觉挺合适的。
行，不玩
对，
了，再玩我怕等会儿没声音了。我大家年过得怎么样呢？哦，先欢迎老周吧。
大家好，大家好。
那个，反正我今年过完年回来，我是整体挺开心的。除了嗓子废了之外，别的都蛮开心的。
是吧？
你呢？
我这个年也是过得处于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年吧。今年是我爸我妈第一次来北京过年，以前从来没有过啊。对，过了一个非常安静且舒适的年。
你们也没有任何的这种矛盾啊什么的，像大家比较怕的过年回家会发生的这些场
其
景。
实没有了。今年确实在，怎么说呢？面对这个有可能会有的这个矛盾冲突啊，like 催婚催育这种，我说实话，他俩来的时候基本没提这事儿。
那挺好。
对，然后最后走那一天呢，浅提了一下。今年过年之前，我就给自己立了个 flag，我就说，今年不管他俩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如何对我展开语言攻势，我都一定要踏
安
踏
静。
实实的、安安静静听他们说
好。
完。这个改变源自于啥呢？源自于前两天是上课呀，人家就是咱们著名的这个金老师跟我们讲的一句话，我觉得我就很受启发。他讲的什么？他讲说，父母和孩子最重要要修的东西是什么？要修的是分离。对，
哎，对，这个我这两天看那个武志红的那本书也讲到这个事儿。
是吧？他讲的分离不是你们两个要断绝关系啊。对，他讲的修的分离的点是在于，你要从孩子变成一个人，变成一个成年人，父母也要从照顾你的父母变成一个独立的人，对，你们两个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这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把他们当成独立的人看待，
是的，
他们也应该把你当成独立的人看待。这是两边都要修的，但是你不可能强调父母去做什么改变。
是的，
那你把他当成独立的人去看待的原因就是，不能因为他是你爸妈，他这所有事儿都得顺着你，你要什么他们就得给你，你要自由他们就得给你，你要你自己人生的规划他们就得给你。核心是人和人中间最平等的部分是他也有他的需求，
是，
我也有我的需求，我不能忽视他们的需求，对，所以我才说今年面对催婚催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定会努力的站在他们的角度，我想去体会体会那个东西对他们来讲那个需求到底是什么，你搞清楚这个需求之后，中间不是没有空间，
是，
所以今年在这方面真的没什么冲突
对，
啊，都挺好的，
我今年是这样的，就我回去的头2周吧，我就开始有一些心情上的起伏。你应该，我跟你也分享过，就我那段时间会有一点点焦虑啊，比如说睡得不好，很综合的原因吧。首先一个是，往年我会觉得每一年回家待那么几天，所以我可能不太会去投入，比如说花一些钱买一些舒服的床品啊什么，让自己那两天休息得比较好。因为你总觉得好像现在在家待的时间比较短，这么做是一个浪费的事情，且这个观念是我们家人传递给我的。就小时候我一直跟他们生活的时候，他们都是很节省，他们也觉得一个东西你要常用了，你值得花钱买；你要是不常用呢，你就没必要，就几天就凑合一下。所以我从来没有，包括我以前在播客里提到过，就有一年我跟我爸，我俩在我的卧室里面往那床上一坐，咵嚓，床塌了，那床到现在都还是他。所以往年我有。一过年，我一想到，回家要睡那个床，我会有一点点心里头膈应，但是我又没有那个动力去换它啊，所以今年依然是想到这个事儿，当时有一点点焦虑。再一个就是家庭关系，就我相信这个中国式的家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鸡飞狗跳的吵架啊，或是各种事儿。我以往回去的时候，一想到可能会面临这样子的事情，我也会很焦虑，因为你会发现自己在这个当中，你是没有能力去 阻止它发生的，
嗯，
且它在当下发生的时候，它会把我拉回到小时候我经历的一些我觉得我无法去改变的局面里面，
嗯，
就很痛苦。所以今年在回家的之前那段时间，我还是就有一种，我不知道，就像很多人可能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就你一想到回家，你会觉得，哎呦，回家会不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啊？
嗯、
就你多少会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念头，
嗯、
直到我回家，
嗯
啊。然后今年回家的整体的感受，我觉得是很像过山车。
嗯
嗯，就我是29回的家，回到家已经晚上了。
嗯，
然后30当天就是，家里要来人做饭啊，干嘛的？就主要就是我爸跟我姑还有我哥他们。
嗯，
反正30呢，也不避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家还是发生了一些争吵，当下我还是挺崩溃的。
嗯，
因为。就是我刚前面讲到的，就你在事情发生的那一刹那，你会有一种闪回，好像回到了小时候我在面对他们争吵的时候我的那个无能为力的感觉。
嗯、
包括那天结束了之后，我的情绪其实很差。就当天晚上，我自己真实的，这我爸肯定会听这个播客，我也不避讳让他听到。
嗯、
就当天晚上，我其实是很崩溃的，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家每一年就是要弄成这样，就让人很不开心。
嗯，
当晚我睡不着，我还查机票。我当时都想说，我一走了之算了，就是不眼不见心不烦。
嗯，
但后来我就躺在那儿，一直从半夜3点多到5点多。
嗯，
5点多已经不是半夜，是清晨。
凌晨。
对，嗯，然后就我躺在那儿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走了，这个问题会因为我走了而解决吗？好像不会。
嗯，
哦，所以因为我爸上夜班，所以初一的一大早。
嗯
我就醒来，我就去跟我爸聊了聊天。
嗯嗯、
我说我发现了，就是你们之间的问题，好像是靠其他人无法帮你们解决的。
嗯，
那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之前，你们就尽量避免接触，
嗯，
这样就减少了冲突的发生。
嗯，
因为可能以一般的传统的中国家庭的观念，大家都觉得说，
嗯、
哎呀，一家人对吧？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什么这类的话，
嗯、
就你们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互相伤害的爱，
嗯，
但是还非得要凑在一起，
嗯，
那我现在觉得你们真的如果说是在心里头爱对方，但是你们自己的修为或者是各方面的综合的这个能力不足以做到你可以理解和包容对方的全部，那你们就减少见面，
嗯，
就不要打着爱的名义在伤害对方，
嗯，
这件事儿是我今年，反正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成熟的想法，
嗯、
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至少在我看来，这是现阶段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嗯，
所以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既然你们见面就容易发生争执，
嗯，
那就少见。
嗯，
啊，然后后来我发现，我这样跟他讲了之后，我俩就开始借着这个聊了很多。
嗯，
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和我去年学到的很多事情是打通的。我去年就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我们要。”专注在眼前的事情，
嗯，
那你不要去想过去那些伤害你的事儿、
嗯嗯，
或者是过去有哪一些遗憾，你没有听到某个人对你说出对不起这个事儿，成为了你的一个心结、
嗯，
你反复的拿这个东西伤害你，
嗯、
它就特别像，有一些那种神话故事里面或者是什么，就是你被困在了那一天，
嗯，
土拨鼠之日的感觉，
嗯、
就你一直在循环那一天、
嗯，
其实你只要一转头，你会发现旁边有很多。你可以选择去看的好的风景、
嗯、
但你不要你就非得要揪住那个东西不放、
嗯、
其实全是你自己选择的
嗯，
对所以我今年回去因为这个事情我跟我爸有一些这个交流
嗯，
我反倒发现他是理解我的
嗯
且我以前也会觉得从前我俩无法沟通
嗯，
从前我们俩交流会有很多的困难
嗯，
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子了，
嗯，
那你从前期待的不就是你们俩能以现在这样的方式沟通吗？
嗯，
那你干嘛明明现在已经这样，你还要拿以前的那些东西来让自己不舒服？
嗯，
哦，所以这个事儿是我回家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我跟家庭的关系，首先是我觉得还不错吧，
嗯，
哦，10分，咱虽然打不了个9分10分的，但至少有个7-8分的，
嗯，
哦，
想起了一个之前听过的故事，
嗯，
就是你知道，就是战斗机的飞行员，
嗯，
尤其是。自己驾驶一台飞机，
嗯，
他在高空里边飞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
嗯，
就是高空飞久了会产生幻觉，
嗯，
就是你会分不清天和地，
嗯，
然后有的飞行员会产生的幻觉是我突然之间飞机就我大头朝下了，飞机掉过来了，
嗯，
然后呢，但是他观察所有仪表盘都是正常的，
嗯，
他就会怀疑是仪表坏了，还是出了什么问题，
嗯，
这个时候如果飞行员。 不相信仪表盘，而相信自己当时的那个幻觉，
嗯，
就很有可能会出现机毁人亡的情况。
嗯，
对。然后我当时记得，我忘了小时候应该看《走进科学》还是看，反正中央十在讲这个事儿。
嗯，
他说那个飞行员唯独一个脱离这个幻觉的方法，就是他坚定的采取一些动作。
嗯，
比如他做出一个拉飞机头的那个动作，就把飞机拉升。他只要调整了那个，就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调整了飞机，他那个幻觉一下就出来了。但他如果陷在那个里边，反复觉得他此刻是在倒挂的状态，
嗯，
那他就会采取比如说调转飞机，真正让飞机从没有倒挂而变成倒挂。
对，
其实反而更加危险。
是的，
对。然后就像你刚才说那个事儿，就是当你反复的陷在一个自己执着于要到过去自己没要到，然后你想在此刻你更有能量能力，或者这两个词其实都不准，我觉得对不起啊，装逼一下，你只能用那个，就是那个英文词非常的准确，就是当你更有 power 的时候，
嗯，
你打算用那个东西去压着他说，当年你没给我的东西，你现在要给我，然后你其实就会陷入到那个循环当中，
嗯，
然后你就一直在那个里边痛苦，然后你也要不到了，他也很痛苦，
对
对，嗯
嗯，就你刚讲到你爸妈没有催婚这件事嘛，
嗯，
然后我今年回去呢。反正因为催婚这个事儿、
嗯，
我也跟我家的一些亲戚有过一些交锋。
嗯、
就初二的时候，我去我姑那儿，我姑呢，她就是一个比较，怎么讲，控制欲其实挺强的这样的一个家长。
嗯、
从小到大就，包括我这两天在读武志红那本书叫《家为何会伤人》，
嗯，
它里面提到很多例子，说很多家长他是那种就他告诉你的民主是经过他筛选的。
嗯
他给了你几个选项，
嗯，
但是他说的民主，其实民主是应该让你有自由选择的机会、
嗯，
可是他是告诉你我们民主你可以自己选，但你选的每一个选项都会被他排除之外，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几个选择，你只能在那几个选择里面选。
嗯、
我从小在跟我的家人相处的时候，他们很多情况下也是这样，
嗯，
所以这是我现在长大之后前几年我说我特别讨厌被人控制，
嗯，
特别不喜欢别人命令我这些的。
嗯嗯
其实跟这个都有很大的关系。
嗯
嗯，我现在有这个能力去掌握自己的人生选择的时候，我是会觉得，你们不要过多的干涉我自己想干的事情。
嗯，
且我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我很多的现状都是因为我以前坚定的选了我要的那个选择。
嗯，
所以我才走到这儿的。如果我那个时候在这个重大的关卡，我没有听从自己的内心，而是根据他们的经验去选，
嗯，
我现在不知道会是什么样。
嗯。
对，所以当他们聊到这个催婚催育的时候呢，我就会很抵触。那天初二我知道我要去我姑那儿，我其实是挺、
嗯、
就带着一种防备且要战斗的状态去的、
嗯、
结果去了果然就是就你知道饭没吃两口就开始催了。
嗯嗯、
我姑的观点就是你为什么非要执着找到一个所谓的你特别爱特别聊得来的人你才要做
这个事。是常规催婚的动作。嗯、
对。他就给出了一个非常让我觉得奇怪的观点，他说啊、
嗯
嗯、你看其实结婚到最后大家过得都那样，
嗯，
所以其实你找个不喜欢的和你找个喜欢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你现在就不要那么执着于说非得要找个你什么特别特别喜欢的这样、
嗯、
我当时就问他，
嗯，
我说那你，我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嗯、
就是只是想就这个问题做一个讨论，
嗯，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离婚，
嗯，
我姑当时沉默了短短的几秒，她说、
嗯、
那这跟这个没关系。
你知道她其实我说实话，
嗯，
她说跟一个喜欢和跟一个不喜欢的人最后走到结果都是一样，记住了。她想表达的意思是相处时间久了当时的那个新鲜感
激情，
那个激情
对
肯定会不见。
是的。
但是她说的意思是到最后一定会一样的是两个人最后能一起走下去、
嗯、
会归于平淡。
对，
这其实是他想表达的事儿，所以喜不喜欢最后都会平淡。
嗯，
但是离婚，他为什么又没回答你的问题？
嗯，
因为离婚不在他说的这个范畴内。
嗯，
但是呢，我想说，在这个问题里面啊，他也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儿。你当然你也没有去戳这一点啊。
嗯 嗯, 嗯，
我要我问，我不会去论证，我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
嗯，
他如果都说，他说我，他会说，找个喜欢的，不喜欢的，最后都一样。
嗯，
不合适的人不要在一起。我会问，我说那姑，人为什么要结婚呢？
嗯，
结婚了之后都一样，要么 过下去了就会趋于非常平淡，
嗯，
没过下去就会离婚。那你结婚的目标是什么呢？
嗯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要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这样老了以后有人管你。你看，就是家长的逻辑永远会推到这一步。他说你现在觉得可以不结婚不生小孩，将来有一天真的到你老了，你知道养老院的条件有多差吗？
嗯，
我当时说，我说那如果我生一个小孩，这小孩给我送到养老院了怎么办？
嗯，
他，因为我觉得哎呀，人生就是这样，他是不一定的。且你看现在这咱们这一辈开始大多数都是生一个，
对
啊，所以你去指望这个小孩一定百分之百会帮你养老这个事儿，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强求的结果。
独生子女才多少年？
嗯，
咱们所有见过养老的状态，都是看咱们父辈、母辈去照顾老人。
对，
那都是一家兄弟姐妹好几个。
是的，
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是的，
对，然后这样拼成了这个养老的状态。
对，
但是你当都是独生子女的时候，你发现两个人要照顾四个老人，这是这基本上还有孩子，你想还有孩子哦，大家结婚是为了生孩子的哦，
对，
你还有孩子，这你怎么照顾得了？你是照顾不了的，不可能的。
我今天还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好心的姑娘，
嗯，
她在医院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老奶奶一个人在那坐着发呆。
嗯，
他就主动过去问说你需不需要帮助。
嗯，
后来那个奶奶今年87岁了，
嗯，
他就没有办法自己看病，他手机丢了。
嗯， 嗯，
后来是这个姑娘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帮这个奶奶找到了她的手机，
嗯，
帮她看了病。那个视频拍的看的人心里很难受，
嗯，
就是那个老人一直在哭，
嗯，
跟她说谢谢。
嗯， 嗯，
然后她发这个笔记的时候在底下说，
嗯，
你想想其实一开始我肯定也是本能的责怪说她为什么，
嗯，
子女不陪他，
嗯，
可你想想他87岁了，
嗯，
那一代人他子女也都60多岁了，
对，
啊，首先就是乐观的情况，这子女是年纪比较大了，可能腿脚也，
嗯，
也没有那么的轻便了，
嗯，
不乐观一点，他子女说不定有的人已经不在了，
嗯，
对，所以其实哎呀就是你放在今天你说过年过节他们催婚告诉你说老了养儿防老这个事儿他，嗯，就是不一定的，嗯，
对，
但
是
你拿这个事儿去跟他们辩论，嗯，又是一个很费功夫的事，
而且我说实话也辩不赢。
对，
原因就是你说有个孩子养老不一定，
对，
没孩子你养老一定不行，
嗯，
这是他们的观点。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这确实是赢不了啊，
嗯，
所以我觉得你说现在就是网上有很多发疯文学回去应对这个催婚的这个事儿。
回去对着家里那个在年夜饭上说那黄龙江，
对，
背一段。
我讲真的啊，这些东西对一些其实不熟的亲戚，
是
一年只见一面，然后他还要对你的人生指手画脚，我觉得用这一套有的是办法应付他嘛。
嗯，
但是对真正你的跟你很亲的人啊，没法用这一套。
对，
嗯，你发不了疯，你要么跟他好好聊，要么就吵架。
嗯，
没有第三条路。
没错。
对，
嗯，
要么听话，
对，
嗯，
所以其实聊到现在呢，就关于这个回家的部分，我现在好像周迅啊，聊到这个回家的部分呢，我们也是觉得，哎，可能在一些时刻，你们如果能找到合适的沟通的方法，
嗯，
它当然是一个会加深彼此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是，
但也我也理解有一些朋友在家里他是没办法进行这种沟通的。
嗯，
那天跟一个朋友聊，他说过年他们家情况非常复杂，就男方家里是那种很典型的什么孩子赌博欠钱，把家里搞得七零八落。
嗯，
然后他妈妈那边有个亲戚，他说信了邪教了，
嗯，
说大过年的吃饭非要吃全素，然后他们好不容易找着了那个人，说我要念经，我不去了。就你会发现每一家都有千奇百怪的这种问题要去解决，
人多了就会这样。
嗯
嗯，然后哎呀，反正就是关于跟父母吧，
嗯，
就是最亲的这些亲人的沟通，我自己确实切身的体会就是，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
嗯，
把自己当成独立个体，也把他们当成独立个体的时候，你就得尊重他们的需求，也尊重你自己的需求。
嗯，
然后在这中间找到一个合适的空间。
没错。
嗯。
所以针对刚才聊的那个部分呢，反正我今年解决方法一个是跟能沟通的家长就进行了一些心平气和的讨论。
嗯
啊，然后这个我前面还提到说那个不舒服啊什么这些问题，
嗯，
我今年就觉得那是家，那还是得回去啊，就
是
多花点钱吧。所以后来那天晚上不舒服，我当晚就
买了一个那种软垫，
嗯，
后来几天睡得还可以，
嗯嗯。你就聊到这个事儿，我今天有个特别好的体会，
嗯，
就是你因为你说嘛，父母比较节俭，
嗯，
然后家里一直也没弄这些东西，今年你自己去弄了这个，我今年有一个别的感受，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吧，其实我不知道，就是广大听众应该不太了解我，
嗯，
我这个人一直在别人的心里呢是一个过得比较铺张浪费的人，
嗯，
但其实我不是啊，
嗯，
我只是在吃饭这件事情上特别喜欢花钱，
嗯，
喜欢吃东西，嗯，然后呢，我爸我妈第一次来北京过年，再加上我爸其实好多年没来北京了，
嗯，
我爸上次来北京要五六年前，
对，
我妈上次来北京两年前，所以其实这我爸是真的。我没领他吃过什么好吃的，
嗯
嗯，然后今年来我就想说，把我平常在北京会吃的一些有特色的好吃的带他们去吃一吃，
嗯嗯，
然后第一天就领他们去吃了一家比较贵的烤肉，
嗯
嗯，那天吃完呢，我爸回来呀，就是
赞不绝口，
哎，也没有不是赞不绝口，你听我说，肯定是好吃的，俩人吃的都很开心，
嗯
嗯，吃完我爸回来。就是太贵了，咱要不过几天咱不出去吃，咱就在家吃，
嗯，
挺好的。
嗯，
这时候我妈就跳出来了，她说：“大过年的，你来北京就是来度假来了。
嗯，
你儿子愿意消费，他也不是天天这么消费。
嗯，
就你来了，他也好长时间没吃的餐厅，他想领你去吃，好吃你就吃，咱也不是平常天天吃，
嗯，
那有什么浪费的？就这么两三天。”能吃出多少钱来，
嗯，
你儿子愿意消费你就跟他一起去消费呗，这不度假来了吗，
嗯，
你就放宽心，嗯，也不会浪费，咱都每顿也都吃了了，
嗯，
然后吃着也开心，你就享受就完了嘛，你想那么多干啥，
嗯，
啊，我爸当天觉得我妈说的非常对，过两天花的每一笔钱他俩都心安理得，非常坦然，
嗯
嗯，就是我们出去消费，
嗯，
然后呢这个事儿之后我突然就有一个感觉是，就是他俩这些年不是没有变化，嗯，因为我妈现在的状态就属于一个退休返聘，
嗯，
其实她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是的，
嗯，然后呢，甚至比我还可观，对，然后
而且她还不用交房租，
对，她也不用交房租，也不用交那个五险一金，
嗯，
就退休返聘嘛，只需要交个税，
嗯，
然后她的消费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嗯，
她现在所有的储蓄呢，其实都是为了我，
嗯
嗯，就想说有天能不能帮我在北京也买个房子，
嗯。
当然了，我是不想的，嗯，因为房子这件事是另外一个课题，
嗯，
这是我跟我妈之前探讨过很长时间，源自于我小时候的经历和她小时候经历，对于房子的看法迥然不同。
嗯，
但是她今年在除了买房储蓄这件事之外，我发现她也对于一些地方她花钱她也能接受，
嗯，
她觉得人来一趟啊，体验真的很重要，
对，
然后能看到他们这个改变，我就觉得也挺好的。然后那几天我们一起出去吃也好。包括去一些超市买一些非常好的食材回来自己做也好，
嗯，
所以我就说这个年过得非常，然后再加上北京不允许燃放烟花爆竹，
哦，太舒服了，
我嘛太安静了，然后呢在北京你也没法走亲戚，你只能打电话拜拜年，
嗯，
就导致你过年期间没有任何应酬的安排，
嗯，
然后也没有老同学能见嘛，
嗯，
也都不在北京，所以就相当于我们三个人在过年这一段时间全部都是属于我们三个的时间，
嗯，那真的听起来很好，
一点都没有外部的，全我们自己安排，
嗯，
吃饭呀，逛街呀，去环球影城啊，对，领他们去亮马河畔呢，嗯，那天我妈特别好笑，之前就是晚上我们实在在家待没意思，他俩不想看电影，
嗯，
我妈说哎，真没意思，要不去长安街吧，我长安街你这去多少次他就那样，我说我领你们去一个地儿，然后我妈就去之前还犹豫说，哎，肚子不得劲儿，不想动的，我说走吧走吧走吧，完了就去了，结果一下车推开门到了蓝港，看到那个灯火辉煌然后做好了各种造型的那个亮马河畔，我妈立刻拿出手机开始快，然后连走三四公里啊，我说
刚
才不难受吗？看到都完全没感觉，现在特别好。完了之后就是很开心，在亮马河边就是一直绕着走，绕着蓝港走了两圈，
嗯，
然后又顺着那个亮马河一直往西走，嗯，就挺好，
嗯。 对，你不觉得就是在有些时候你发现就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对调，就小时候是他带我们去看这些东西，然后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他们开始有一些行为，比如说你刚刚讲到的会特别在意这个钱节俭，就我们家人是比较明显的。你包括我今年回去其实想请我爸和那个他的伴侣一起去吃一顿饭，他们俩就还是不愿意去，他们俩觉得花钱，后来我也就没有勉强，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非得去打破他们的生活习惯，所以我讲以后还有机会。就这件事儿会让我觉得其实你现在是有很多能力去选择你们要怎么去相处的，我觉得就是这个话题到这儿就反正我整体是这么评价吧，就听到你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舒服的三个人相处的方式，然后我今年过年回家还有第二个我想分享的点，就是我觉得曾经我费了很大力气想要逃离的那个地方，就从前我从家里面出来的那个阶段是我24岁嘛，本命年，上一个本命年，马上天哪，再过3年到我下一个本命年了，好快
啊，
我24岁出来的呀，
再过3年你36了，
对呀、啊、
哦好像是哦，
对呀、啊、很快，就要跟大家描述一下今天北京的状况啊，就可能听起来诶你会觉得很突然，但我觉得就是此刻我今天突然想到了这个事儿和我回去的联系，我今天回到北京，虽然我嗓子这样，但是我其实没有别的症状，我就去打拳了，打完拳回家的路上我打了一辆车，我一上车那师傅就跟我笑，他说我以前拉过你，因为我当时戴着耳机我没听清，我说啊什么，他说我11月份的时候拉过你，我这上面有显示，我说哦，我说那还挺巧的，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是常在这一片跑吗，他说不是，他说就是巧合，然后他的那个状态，就他的那个开心的跟你互动那个状态，我会觉得很单纯的，他就是觉得诶我又就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你也知道北京是一个你要是不想见到一个谁，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他的。
你想见到，你可能都一辈子见不着。
对，就他是一个这样子的地方。结果这个师傅他就很单纯的跟我说，好像就是，哎，今天我居然又拉到你了，这个事儿好巧呀、好开心。他的那个能量，一定程度上是感染到我的。我会觉得，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人的快乐能量传染给了你。回来的路上外面不是下雪吗？我就想到前几天我回西安过年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朋友过年回家下雪，我当时在心里头低谷，我说这个今年北京下雪下的也没有特别多，然后前几次其实你也没有觉得很过瘾，我在想，我说哎呀，这回去了会不会就天气越来越暖，因为那两天西安就16-17度了，我说这会不会看不到雪了，结果我在那辆车上外面就在下雪，开始飘雪，等到我回到家的时候雪越来越大、等我回家洗完澡吃完饭，外面整个地都白了，我又看到咱们这个楼下很多小朋友在打雪仗，然后他们很快乐，我就想，我说我近2年每一次碰到这种下雪的天气，我基本上我的选择都是在家待着，就我会觉得首先一个外面很冷，再一个你弄完雪一身都是湿漉漉的，就很麻烦，且我当时的心态是觉得小时候你都玩过了，现在这么大年纪了，这话听起来很奇怪，就是我意思就是30多岁了，你也没有必要非得要去雪里头那样，但我今天就被那个师傅影响之后，我看到楼下的小孩我也觉得诶好开心，那我要下去逛一逛，然后我就去拍了照什么的，包括在拍完照之后就还发生了一些这个跟别人交流的事情，我发现我最近的状态比较平和，就是我不会因为别人传递过来的能量是负面的，或者是说别人这个事儿在以前会让我觉得他对我是不友善的，我就会直接想要反击，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觉得我可以，就像你过马路，或者是你在一条街上走，你看到对面有一个人他抱了很多那些比如说他手上拿了很多杂物，可能会撞到你，但你闪开就好了，而不是说你冲上去骂他说你干嘛这样拿这些东西再这样走，我在想我为什么会这么平静，我觉得也跟我前段时间回家见了很多人有关系，就是这个跟我去年我跟曹胜我俩在做播客的时候一直在分享那个米歇尔奥巴马那本书嘛，那本书里面有一章节叫做小的事情，就小的改变，就 我觉得我今年从过年回家的那一刻，我就一直在做跟以前不同的选择，就它是一个刻意的选择。首先是可能以前你会逃避冲突，今年我觉得咱们要想办法解决冲突，比如以前过年我每一年会躲开很多老的朋友，我会觉得见面那个 social 啊，这些社交是消耗，那就不要见，但今年我选择了主动去约他们见面，结果我发现我做的这些改变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程度的充能，首先是我见到了我有七八年没见的高中同学，就我反正那个时候离开家之后，我每年回去很少，中间可能这七八年我们就见了一次，那次还是因为我的那个朋友 他在美国嘛，他回国，然后我专门回去见他，顺带着见了一面，我今年就在想，我说其实我挺想他们的，再一个前两年我这几个朋友当中其实有一些隐隐约约的会表达说啊，高嘉诚现在回来怎么都不找我们，其实你能听出来那个话是有情绪的，但当时我总觉得我自己生活里面有一摊子杂事儿没处理好，我是不想去处理这些社交的，就是我会恐惧和回避，但今年我主动去邀约他们出来，我发现首先第一个我们见了面很开心，就首先你会觉得他们也很想见到你，再一个是我们彼此见面并没有生疏，就我那朋友主动告诉我说你今天，因为我在我姑家嘛，我姑家其实还挺远的，他就开车去我姑家接我，再到我们去吃饭的地方，见到另外两个朋友，我们几个一起聊天，虽然中间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变化真的挺大没见，但是你就觉得那东西不会影响你们整体的氛围，再就是那一天我还见到了一个我高中时候特别特别好的朋友，这次我们见面我觉得他给了我很大的能量，就首先他是一个很上进的人，但他的家庭条件其实比较一般，然后他前两年经历了一个事儿，就他遇到车祸了，反正这事儿也真的是一个纯纯的就飞来横祸，对，就他当时在他工作的地方那辆车把他整个撞到他们的那个墙里面去，把他撞倒了，就很危险，我也是从别的朋友那听到这个事儿的，但当时我现在想想我觉得我那两年心态很奇怪，我都不敢去问，因为我很怕，我当时就很怕别人觉得我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就你知道那两年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和你会觉得别人都是不友善的，你有很多这样子的主观臆测，所以当时我都没敢去关心他，直到今年我主动叫他出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腿好了吗，他跟我说啊有一点点长短腿但是不影响生活，然后因为他那个男孩他是从高中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头发剃得很短很短，就像光的一样，那个时候我们老在一块玩，我就经常我会拿手摸他头，我说摸一下你这个头这个手感，因为他那个头发很短就很刺，我那天我就下意识的我就伸手我说让我摸一下你的头，旁边的另外一个朋友说哎你咋能摸人家头呢，很没礼貌，结果他就说，他说哎呀多少年了都这样，然后那一刻我心里头是觉得你就人家并没有要跟我疏远，是我自己心里头曾经有很多的恐惧和很多心事，我觉得那些东西改变了，那天晚上我们聚散了之后，我这朋友送我回家，我们俩还在我们家门口聊了很长时间，就聊到彼此的近况改变，回家之后他回家，因为他也结婚生小孩了嘛，其实他回家已经很晚，他孩子跟老婆可能都睡了，他晚上给我发很长的一条信息，他说我看到你这些年的改变和曾经你上学的时候跟我分享那些你的糟心的事情，我看到你现在走出去了，然后有能力去迎接新的这个生活了，我很为你开心，我又要说了，就是小时候你会觉得这话很矫情，但那天我听到这个话我非常开心，就你真的觉得我因为我知道我是发心的希望他越来越好了，然后你同样的感受到他也在用这个同样的祝福在给你，
挺好，而且你说你这个朋友啊，就是他是一种非常非常纯粹的很正向的能量，
是的，
你想他经历过那么多，就是真的纯纯的没有人做错任何事，但是结果他要承受一个很痛苦的结果，
对，
但是你看他从这个里边走出来之后，他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一点改变，
是的，
或者觉得哦这世界就对我一直这样，那我摆烂吧，我
对，
从来没有，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正是就是我们经常会抱怨的那个。
对。
然后但是人家经历成那样，人家依然能非常坚强的乐观的，然后面对这一切，然后还很努力。
是的。
嗯，这东西真是能量很大。
对。
嗯，
因为我们高中的时候经常在一块聊天嘛，就会聊到彼此家里的情况啊什么的。
嗯，
他那个时候也是讲说他们家他的这个父母的就原生家庭的关系也不是很好，
嗯，
尤其他跟他爸，
嗯，
那天我们聊天他也还是提到说他跟他爸就还是处得不好，
嗯，
但他现在有小孩了，
嗯，
其实他经济条件肯定是说不上是那种大富大贵的，
嗯，
一般人家，
嗯，
但他那天就跟我说，他说反正现在我有了孩子了，我们俩虽然说能力有限，
嗯，
但我们俩会把就肯定就是我们对他也没有那个要求说他们一定要上名校或怎么样，
嗯，
但我们花最多的时间去陪伴他，
嗯，
包括他会去公园给这个小孩，就他说他去公园的时候看到其他父母可能就让小孩在那跑，
嗯，
他们就拿手机在那刷，
嗯，
但他跟他的妻子他们俩都是不刷手机的，
嗯，
就很少，
嗯，
哦，我这些年确实他也不发抖音，他没有抖音，
嗯，
他也不发朋友圈，
嗯，
他就是很少更新自己的状况，
嗯，
但我觉得就他在用全力在生活这件事儿，
嗯，
还是给了我很大的能量。
嗯，
对。然后最后我要回北京的那一天也是他专门去找我，
嗯，
然后给了我，他拿了两个手串给我，
嗯，
说他自己做的。
嗯，
他说因为你身体弱，
嗯，
他说这个核桃是我自己做的，
嗯，
他就是保护那个保你身体健康的。
嗯，
我当时就只要了一个，因为我觉得他，嗯，虽然我可以两个都要，
嗯，
但我觉得我就只会带一个，
嗯，
那我就不要拿两个，
嗯，
哦，我就挑了一个，
嗯，
就你还是觉得，哎呦，就真的挺好的，那种情谊是很难得的，嗯，
你说这特别像一个什么，就是也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一个画面，
嗯，
他很这个难得到什么程度啊？
嗯，
就你知道我小时候我的幼儿园啊，不是在我爸我妈的啤酒厂，
嗯，
旁边，他是啤酒厂的子弟幼儿园，
嗯。
然后我小时候就一直印象呢，我幼儿园的后边是我们幼儿园的花园，
嗯，
然后花园出去了，相当于是幼儿园的后门，
嗯，
后门呢有一条小的小溪流，
嗯，
然后呢溪流上面有个小木桥，是平的，不是拱形的一个小木桥，
嗯，
木桥走过去之后就是一望无际的水稻的田，然后再往远处是山，
嗯，
刚巧那个方向又是日落的方向，
嗯，
所以每小时候我每天都在那儿盯着那个远处的山和麦田，然后看太阳落山，然后等我妈来接我，
嗯，
就是在那幼儿园的花园里边，
嗯，
然后我妈来接我那个画面就让我觉得非常美，就是太阳也最美，然后我妈来接我也很开心，
嗯，
然后呢，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吧，我就想说这个场景太美好，我实在是想回去看一眼，
嗯。
然后我就和我朋友回去了。那个我说实话，那个幼儿园在哪儿我都知道，但你发现那个地方完全不是那样。
嗯。
然后呢，那个地方原来那个连绵的小山丘已经全部被开垦成了农田。
嗯。
就那整个包括那个小溪流全都没有了。
嗯。
所有东西都没有了。当然了，我很失望。然后你刚才那个情况，就说你的这些朋友这么多年，虽然你有什么样的抵抗或者是拒绝见。这像啥，就是你知道那块有个美景，然后你好久没去见了，然后你心里一直担心说那地方肯定变了，这么多年它肯定不长，
嗯，
结果你回去发现一切都一模一样，
对，
你想看的所有东西都还那样，
是的，
然后当年什么样它就什么样，
对，
记忆里最好它什么样它现在就什么样，
是的，嗯，
简直是太难得了，
你知道这是其一啊，
嗯，
第二个是我今年还见了我的几个发小，
嗯，
就他们几个真的是我从刚出生就没几岁，就可能一岁左右就认识的人，
嗯，
我们在我们家小时候那个地方一直生活到我十七八岁，
嗯，
可能才渐渐的因为各自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圈子，
嗯，
而疏远，
嗯，
哦，当时是，怎么个情况呢？是我今年的大概过年前的一个月吧，
嗯，
我就跟他们说，哦，是首先是他们三个是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嗯，
就我们那个院子有很多的小孩，但是就我们四个是最常组合在一起玩的，
嗯，
过年前 里面年纪比较大的这个，就是我曾经在另外一个播客提到的那个王斌，就很多听众都知道，
嗯，
因为他以前就是不学好，老带着我去上课干嘛，他招惹那混混，然后那混混就来找我的事儿，
嗯，
对，那王斌那天问我说你过年回不回来，我说我回来，
嗯，
他就说哦，我今年也在，
嗯，
因为他结婚了，
嗯，
他老婆是深圳的，所以他们俩是一年在深圳，一年在西安，
嗯，
去年回去他就不在，
嗯，
因为他去深圳了，今年他在，他说那咱们今年要见一面，
嗯。
然后这家伙呢，他就是那种反正一直以来有时候挺顶得住的，有时候又不太靠谱，
嗯，
所以他一般他说啥呢，我也就是你知道就听一半，
嗯，
就这样。所以他当时跟我说你过来回来的时候你跟我说我来接你，
嗯，
我说不用了，我说我自己回去就好了，
嗯，
你接我也不顺道麻烦，
嗯，
后来他坚持要接，我说行那接吧，
嗯，
结果到了提前一天跟我说，哎呀，我车明天限号。
嗯，
我想说这个货还跟当年一样，就是这，我也无所谓。后来回去了，我们大概是初四见到的。哦，我初四我还是跟我爸先去看了个电影。
嗯，
结果那天我和我爸看完电影，在那个商场里就有点迷路了。
嗯，
我们从一个很奇怪的门出来的，照理说那个门出来，要找他的车是就是那个王斌是来接我的。
嗯，
是很难的，
嗯，
但那天就是也很巧，我跟我爸从一个小区里面绕出来，
嗯，
他就停在那个小区外面，
嗯，
他突然叫我，我一回头看到他，
嗯，
我有点惊了，我说，
嗯，
哎，我说你怎么会停在这儿？
嗯，
但他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停在那儿，
嗯，
我爸后来还在感叹说你说巧不巧，说他咋就能停到那儿呢？
嗯，
说那地方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嗯，
后来我俩就上车，
嗯，
我爸就回家。我们俩在车上反正也就聊，你会发现一开始也没有觉得尴尬或怎么样，
嗯，
就是你觉得很平常，
嗯，
就那个场景特别像好像你们头一天你们上一个阶段在一起玩是小时候在打游戏机，
嗯，
在胡闹，
嗯，
然后下一秒你们就坐在这个车上聊天，它很像一个电视剧的那个闪回，
嗯，剪辑过了，
对，
中间20年剪掉了，
对，但是你们俩的状态是一样的，
嗯，
我并没有觉得我们俩有好几年没有见面，
不跳戏，
或者是说中间有任何的人生的错过，就我不知道他的恋爱是怎么样，他就结婚了，
嗯，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嗯，
但是我们俩在一块的时候，还是能聊上天，
嗯，
然后聊起就是你不免俗可能会聊起一些过去回忆里的人，
嗯，
但你也不会觉得这事儿是一个什么，负担或者说哎老生常谈，
嗯。嗯，
他开车拉着我，我们就到了那个吃饭的地方，
嗯。
另外一个男孩是一个弟弟，
嗯，
然后那弟弟小时候就比我其实小2岁，
嗯，
哦，但他现在也，首先是他青春期的时候一下长得老高，他1.9米，
嗯，
就比我高很多，
嗯，
然后再一个是他现在也胖了嘛，就结婚之后难免有一些发福，
嗯，
但那天我们见面，就很奇妙，就其实从事实和各种综合的情况来看，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嗯，
但我在他的脸上就还是能看到他小时候的那个样子。
嗯，
就他的一些表情，
嗯，
和他在说的一些话，你还是觉得他像那个小孩。
嗯
嗯，就那种很亲切的感觉是非常难得的。
嗯，
另外就是那个女孩，那个女孩是她也听咱们这个节目，然后就她是我的邻居。
嗯，
就从小我们两家是门对门的，然后小时候我俩经常在一块玩。就没事儿，就他来找我来，我来找他。
嗯，
我们俩当时追星的时候一起听什么 F4 啊那些，就全都是他带我的。包括小时候他看什么《艺林》这些杂志，
嗯，
都是因为他买，所以我跟着买。
嗯，
哦，所以，哎，文学道路上的骑兵星啊，就反正他就是真的是一个就是小时候寸步不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嗯，
我们俩也很久没见了，去年本来回去。是想约的，
嗯，
但去年也是因为待的时间短，我待的初五我就回来了嘛，
嗯，
也没见着。那天我们见面了，他就拿手机拍我们几个，
嗯，
从那个餐厅外面进去，
嗯，
哦，然后我们就也是聊天，
嗯，
前面聊天反正就大概就彼此聊聊近况什么的，
嗯，
也就还好，反正吃饭就很正常。吃完饭我们说干点啥呢？我们又去打了台球，
嗯，
你知道对于台球这个事儿，我是
太奇妙了，我从来没见你打过台球，
是不是？
嗯，
我从来不打台球，
嗯，
我之前还因为打台球跟那个李佳瑞、刘子君他们，哎，不是李佳瑞，是跟刘子君，
嗯，
他们就我还因为这个事儿发生过不愉快，因为我就是很抵触做这个事儿，
嗯，
但那天他们说打，我说那就玩呗，
嗯，
哦，
嗯，
我以前真的拿那个杆我球我就戳不着，
嗯，
那天我也跟他们说了，我说台球我不会，
嗯，
但那天我就是跟他们打，然后我哎学会了，
嗯，
就玩的还很开心，
嗯，
我会因为我打进一个球，我在那个台球厅里面就我根本也不管其他人，
嗯，
我就发出那种呜呜呜，他们说我反祖了，
嗯，
就那你就觉得
那个状态你们就是回到了小时候，
嗯，
在一起无忧无虑的那个感觉，
嗯，
非常非常开心。
嗯，
那天打完台球我们又团购了一个那种游戏机的那种店，
嗯，
啊，我们跑那店里面，我们四个打那个游戏，
嗯，
就小时候哪有这种 Switch 什么的，
嗯，
但我们那天就打游戏打到很晚，
嗯，
哦，那天结束之后，我们就你就有一种哎呦天哪，今天太快乐了，
嗯，
啊，从来没有那个感觉，就在回到家的状态以前没有这种感觉，
嗯，
第二天我那个女生的那个发小就给我发消息说出来喝咖啡，
嗯，
我们就在咖啡厅聊天，
嗯，
就聊了，他说你不觉得昨天很开心吗？我说是很开心，
嗯，
他说我也就不。就跟你直说，就是昨天是我近几年最开心的一天。
嗯，
我说我也是。
嗯
嗯，就后来那个弟弟也来了，就我们仨坐在一块聊天吃饭。
嗯，
那天王斌就又放了鸽子，就是你知道怕老婆，
嗯，
就没出来。
嗯，
但我们三个就聊天干嘛，就是会觉得那两天吧。
嗯，
哦，第一天当然是偏玩，
嗯，
开心多一点，第二天就是我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深度的长谈，
嗯，
就你会觉得你们也不需要说好像把这些年的每一个经过全部都告诉彼此，
嗯，
但是你把一些重点的东西告诉他们理解，
嗯，
且他们在做出支持你的这个反应，
嗯，
哦，这个东西太难得了，
嗯，
所以虽然我生理上很累，那两天尤其是那天的第二天我们见面，可能我的嗓子就是从那天开始出现不舒服了，
嗯，
可是你并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觉得怎么样，所以综合这些我觉得这一趟回家整体来说我收获的能量比我给出去的多，虽然我很累，虽然我回来嗓子劈叉了，但我整个人是平静且觉得我有力量去面对很多的状况的，
那就是觉得你这次回家就是你原本觉得是个坎儿，
嗯，
过来了就好，
对，
下次就不是坎儿，
是的，
挺好的，
嗯
嗯。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集中的感受啊，
嗯，
我就是觉得过年吧，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它就是每年的一个节点，
嗯。
然后我不得不说，我今年的体会特别不一样，是原来小的时候我经常听他们说那话，就是过年就是过小孩儿，
嗯，
我爸我妈经常说，就是。过年孩子们凑到一块儿放烟花，
嗯，
然后就觉得贼开心，穿新衣服，吃平常吃不着的零食，
嗯，
能买很多饮料，这平常都没有，
嗯，
然后随着你一点点长大呢，这个东西在我心里又变了一个东西，叫过年就是过老人，因为你都在外边工作，然后难得回家一次看老人，然后因为老人在大家聚在一起，然后今年之所以他俩会来北京也是因为老人不在了，
嗯
嗯，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年过得跟以前都不一样，
嗯，
但是你说这个不一样是好是不好，它没有什么特定的标准，嗯，然后包括你也是一样的，你面临的可能多年以前你面临的就是也不过小孩了也不过老人了，年开始不知道为了什么而过，
嗯，
但是我觉得今年都找到了一个新的可能性，
对，
嗯，就是你可以跟原来的那些关系，你可以变回原来那个小孩，
嗯，
然后我不得不说父母也逐渐一天天的在变成老人，
对，
嗯，就还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是的，
就是可能生活中还是需要找一些节点性的仪式感，
嗯，
然后把那仪式感里面，仪式感不是为了做作，就是你到了那个仪式感给你一个心安理得的理由去让你变回小孩，
嗯，
让你去必须关照父母，关照身边的这些亲人，
嗯，
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是用戏谑的方法也好，用真诚的方法也好，都可以。
是的，
嗯，
我最后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这几年我觉得我一直在做很多事情，是我想选择一些让自己变得快乐的方法。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是就可能有两条路，我会选择那一条看起来没那么快乐，因为我觉得那个快乐的地方肯定有诈。但我这几年觉得其实不是，是你怎么选择。就你跟从你自己内心真实想做的那个事儿，那个事儿本身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还有能量，
嗯，
就以前你会顾及很多事情，
嗯，
你会觉得这样子会不会有什么，
嗯，
但是当你这么想会不会有什么的时候，
嗯，
你就已经创造了很多这些阻碍在自己的这个选择里头，所以那天我跟另外一个朋友聊到，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他在讲他特别特别想干一个事儿的时候，
嗯，
我说如果你特别特别想干一个事儿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用脑子思考说这个事儿会带来什么后果，
嗯，
你就先想说如果我干这个事儿我会不会很爽，
嗯，
那我能不能承担这个爽背后带来的意外，如果这你都可以承担，
嗯，
那你就尽情去做，只要它不违法，
嗯，
不犯罪，
嗯
哦，所以今年这个过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很难忘的一年吧，在这个节点上，
嗯
哦，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的春节过得怎么样，然后反正现在也过完了，要回到你自己的环境里面去重新开始新的一年了。
嗯，
我反正我是觉得我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新年的开端，
嗯，
我会觉得今年这一年我充满希望。
嗯，
哦，我以前可能在开年我不会说出这种话，
嗯，
但今年我觉得我就是有那个信心去觉得我可以面对我今年这一年要完成的，不管是工作也好还是任何的事情，
嗯，
我也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这个能量的来源吧。
嗯
嗯
嗯，
好，那
好的，
小哥的岛这个过完春节正式的第一期虽然暂存了啊，我现在觉得我嗓子比开始好了。
好了，对呀，啊，
对对对，
嗯，
你看就是
说说话就嗓子就开，
对对对，
嗯，
唱歌还费点劲啊，
嗯，
行，那就今年大家常伴吧。
好的，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